弟兄姐妹平安，新年的第一个主日，2026年，很快啊，今年是什么年啊？中国年，马年。中国一般说马的时候都要什么呀？马到成功，很多人都要马到成功。那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啊？怎样向着圣经里说我们向着哪里直跑啊？向着标杆直跑，对呀、啊。要跑也要跑得好，跑得对。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知道吗？不知道的话就拿你的这个bulletin，你翻开就看到了，对吗？意向宣言，我们一起读这几个字吧，不太多吧，八个字一共是吗？万民回转尊崇耶稣。我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印在这里，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了口号，我们可能也很多人也不知道了。万民回转尊崇耶稣是对我们发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是宣道会，所以我们要走一个什么路啊？走一个宣教的路。这是我们宣道会，我们宣道会成立的意向，就是向最未得之民去宣教。但是在去宣教之前要干什么呢？要把我们的生命怎么了？要好好的来到更新，更扎根，更有真理的基石。我想在今年，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我今年就用一个系列，从圣经里看这些小人物，这些平凡的人怎样被神一步一步的改变，被神使用，都是很不起眼的人物。但是他们，如果我们细想下来，这些人却影响，可以说在参与在神的救恩的这个伟大的使命之中。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小人物来看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再次把我们 ECAC 我们整个教会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普通的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放在恩主的手里面，被主洁净，就可以被主大大使用。愿圣灵亲自的来恩膏我们，洁净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带着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更带着主那般的爱、怜悯的爱，能够让世人能够认识主、归向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就像诗歌里唱的，给我们这样厚赐的权利，给我们这样的身份。每一个爱你、信靠你的人都是你的后嗣，都是你的儿女。但是儿女是有托付的，是有担当的，是有责任的。主啊，今天就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觉得好像就读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把整个这个创世纪如果整个读下来，我们先看37章最后一节是什么。37章最后一节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然后把38章全部拿掉。到了第39章的第一节，就是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或者米甸人手里就买了他去，就把约瑟给买了。所以请问，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从37到39章，如果把38章拿掉，是不是叫无缝链接呀？可不可以呀？可以的呀，因为37章最后就讲到这个约瑟嘛。39章，因为从第37章开始，整个就是到50章，整个主题就是讲约瑟的故事嘛。那为什么生生的来？大家不要注意到没有？我当年读的时候，我又一直在问，为什么非要有38章？38章有什么用啊？没有它也可以吗？为什么要把38章一定要写在圣经里呢？但是如果一定要写在这里，那就说明它是刻意的加进来的。 可以加进来的就有他的目的，就有他的说法，而且是非说不可的，非写在这里不可的。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呢？刚才大家读了第38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啊？你觉得一个整个的画面是什么出来在你的脑海里？或者问一个问题，你愿意进到这个家里吗？好多人都摇头，我太不想进到犹大这个家里呢。他们家怎么了？好乱呢。而且有两个词一直在出现，耶和华看他们所做的为什么呀？为恶。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好，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刚才读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啊？是犹大还是他玛？他玛。是他玛吗？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他玛。其实请问过了这一章后还有他玛吗？没有了。如果你去拍电影，去拍一个剧，这个人过了就出了一出戏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是能是主角吗？不应该，对吗？实际上我们知道真正的视角是从上帝救恩的视角看，是谁呀？是上帝在使用谁呀？在使用谁？使用犹大吗？犹大请问是谁的老祖宗啊？是不是大卫的老祖宗？是。是不是所罗门？耶稣基督是不是从他的家谱里出来的？是。哇，就越想的话就实在是觉得我们要，所以每次读圣经还有一个读经方法，就是每次从上帝的视角，从救恩的视角来读圣经，可能体会又有不一样的体会，每次读经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读把整个37章到39章中间再读一遍，因为38章是插进来，就会发现好几个词是特别的扎眼，特别的显眼，特别对我们的心中来说话。有一个词就是叫这个下去，叫 yarad， 但是它又变形。37章的是我下去，谁下去啊？是雅各，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哪去啊？下阴间去。他说我的儿子都没了。然后就是犹大下去，然后呢到39章第1节又是这个词下去。约瑟是被带下去的，被人，那是个，所以叫 Hurad 就是被一群人带下去的。这个 Rad 这个词下去还有几个词啊？衣服，还有除去、穿上、安慰，这几个词在37、38、39章反复出现的。就知道作者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刻意让这些词放在这里啊？为什么让这些词发生关系呢？发生什么关系呢？衣服在讲什么呢？这里的衣服奇怪不讲，请问那个他玛穿的是什么衣服？寡妇的衣服，还穿什么衣服啊？妓女的衣服。可见那个时候怎么了，卖身或者做妓女也是有标志的。这个所以说这些词都很有意思的，看了以后才能明白。说有一部不知道大家看过的电影没有，或者读过的小说没有，刚拍成电影的，有一部也可以大家去读一读。有一部小说是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的一个作者叫 Gabriel Garcia， 这个叫马尔克兹是吧？中文像叫马尔克兹，叫《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有人说这是最伟大的西班牙语的这个作品，是获诺贝尔奖的，是上个世纪，也不太远，60年代末到70年代，就是我刚生的那，我们刚生的那个暴露年龄，我们大概都是这个那个年代的那个时候出来的。原来他要出版的时候没人想买，说谁读得懂这个书啊，太繁琐了。但是他后来他在自己的国家没人搭理他，他就把这个书寄到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版社。结果他头一套怕没人买，只印了8000本，结果这8000本一出来就被卖光了。到现在为止就印了多少本了，大家知道吗？5000万本。到现在这本书已经卖了5000万本，在世界各地。百年孤独，百年孤独第一个画面是什么？你就看电影的时候是什么？ 就生孩子啊，生孩子，他有相爱嘛，生孩子总怕他怎么，他说他们那个部落里有个咒诅，对吗？谁要是娶他的妹妹、表妹或者是堂妹的话，你生下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说带一个 tail， 有一个尾巴，说你家孩子总要带一个尾巴，啊，他们就开始逃啊。这也是，其实读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百年孤独》放在这一章里面，很多东西太像了。后来我就想，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作品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呀？结果可以说是70%左右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都是从圣经里的故事里找到影子，从约伯记，从大卫王的身上，这个包括战争与和平了，卡尔马佐拉弟兄了，就是这些俄国的都有这个影子。所以我就要，你孩子学什么也学什么都不怕。你说我孩子读文学，好，你的孩子读文学，如果把圣经好好读，他脑洞大开的话，他会写出一部什么呀？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圣经真的是什么呀？箴言里说，认识耶和华的人怎么了？就是智慧的开端呐。如果真的认识神，真的是人的生命的路就容易走啊。好了，我们回到这里，但是在这个百年孤独的结局里怎么了？他是几代人呢？七代人，对吧？就是对啊，就一百年的故事嘛，七代人就反复，好像人就其实找不到希望，没有希望。在那个小说里，这个布恩迪亚家族讲的是这个故事，是吧？如果其实当时，当然他写是讲整个南美的故事，拉丁文化作为这个家族的故事，但是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它放到全人类的自身去思考呢？人就是在罪与孤独中世代世代的循环，这小说里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你看不到出路，家族非常恐惧自己的灭亡，就干什么呀？中国人也是这样啊，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孩子？传宗接代，就是这样。哎呀，我们不要灭亡，我要把我不能死，我要把我生个孩子再给下一代，下一代又恐惧害怕，我再生给下一代，就不同的这样传宗接代，结果里面更深的孤独，更深的咒诅，更深的害怕，更深的恐惧。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读的38章里，我们从里面看到了希望没有？看到了。就在这个混乱的家庭里，竟然我们以后知道会带出救主，我们这个基督，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带来弥赛亚的这个救赎。所以今天这段故事是与这个雅各的家族息息相连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从34章就开始的，所以要明白今天这一章，要倒回到34章，一直读到第50章，可以一直读到新约。这个故事从34章和雅各一家回到迦南就开始了。首先就是什么呀？雅各有一个独生女，是谁生的呀？是谁？利亚生的，对，他那个大老婆生的。然后呢，他就出去给当地的女子去玩，给迦南女子去玩，玩的时候就被一个男孩子叫示剑的看中了，就把他诱奸了。然后雅各的儿子也用了一个计，什么计啊？割礼的计，对吗？然后就把示剑全城的人都给屠城了，把所有男子都杀了，把所有的女人家那些其他都给掳掠了，就屠城掳掠。然后雅各就害怕了，雅各就怎么了？神，他害怕的时候，神就说叫他走，他就到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啊？就是雅各怎么了？逃命的时候首次遇见这个神的地方，也有一首歌，对吗？这个他在那里看到什么了？天梯，对吗？所以然后他又待不下去，他又迁移，迁到哪去了？迁到那叫以法他，也叫伯利恒。然后自己心爱的女人拉结，第二个老婆，他最爱的老婆，在那里生谁啊？生便雅悯，生完了就死了，难产就死了，孩子活了。然后他起这个便雅悯，人家他老婆起叫便俄尼，说苦啊，但是很痛苦啊， 但是还没有盼望的样，他说叫便雅悯，是右手的力量。所以这雅各起来，雅各能看到神，那个雅各生命开始改变了，所以他没法在那待了，在伯利恒啊，太伤心了。所以如今这个拉结的碑，现在啊，我说现在在以色列当地还有这个碑呢，你到以法他，到希伯伦那个地方去看，还有这个碑啊，去路过的时候。所以他又离开伤心地，就走吧，走到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也不太熟的啊，这个叫以德台。以德台在那个地方，他大儿子流便就上了他谁啊，拉结使女皮拉的这个床，就跟他的继母或者说给雅各的妾就睡觉。而且圣经记得很清楚，雅各也怎么了，听见了。雅各但是也可以质疑说，雅各都知道了，知道了又迁徙，迁徙到哪了，这次终于到了希伯伦，就是他父亲以撒，他爷爷亚伯拉罕所寄居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故事，兜兜转转近30年，从起点又回到什么，回到终点。哦，人生好像就在转啊转啊转啊转啊，你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又回来了。百年孤独，有人说为什么叫百年孤独，因为百年孤独讲的是100年的故事，整个这个美洲从西班牙人到了，当然他是个这个马孔托这个镇是一个虚拟的啊，就是从西班牙人翻向了美洲以后，整个这个南美洲的发展。大家可以读那里，真的，如果你用上帝的视角去读那个百年孤独的时候，很多事情一下就读懂了，而且就会有深深的眼对我们心来说话。所以从这里就到他�儿子约瑟的故事了，37章开始了。所以他这里来了一个，我们叫他文学叫一个必须的插叙旁叙，就把犹大家族给拉进来了。我们刚才读犹大，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犹大的人怎么样啊？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读刚才读完了，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呢？什么样的弟兄呢？所以很，他是当然刚说了，他是这个雅各的第一个老婆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在前面还记得吗？这个我们常读创世纪的都知道，我知道很多人读创世纪然后又读出埃及，读了出埃及就出不来，对吗？就是在旷野里漂流，一直在民书记里飘着。这个从今年开始，这个主任牧师也会讲这个旷野漂流啊，他讲旷野漂流，我又讲这个小人物。就是你看这些孩子和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其他的妈妈四个女人，对吗？就来争来争去啊。这个还记得那个风茄的故事吗？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再回去读的时候，我觉得雅各也不简单。因为当他生犹大的时候，这个利亚说我要感恩赞美耶和华，这是切说的，所以我要给我儿子起什么名字啊？犹大。犹大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我括号里写的叫什么啊？赞美，赞美谁啊？赞美耶和华。所以犹大的名字多么属灵，多好的个名字，犹大。但是在我们现在想到犹大怎么了，这个名字一想就是第一想到像谁啊？那个卖主的犹大。其实犹大名字是很美的。然后我觉得雅各真的做得不错，为啥呀？因为他至少他老婆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有人知道他要赞美耶和华，知道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给的，从以后生的孩子。当然不排除他的软弱，后来了他就给这个拉结也有中间也有这个争宠的斗争啊，不讲了。但神总是照顾着弱势，当那个拉结好像这个很无依靠的时候，约瑟就出生了。约瑟有什么特点呀？约瑟可以说在圣经里是一个完美代表谁的人呢？预表谁的人呢？预表基督的人。他约瑟的一生里几乎他没有犯过什么错，当然有小小下，但是他几乎没有。所以那个到这里17岁的时候，约瑟就做梦，对吗？不讲梦了，又做了个彩衣，他老爹好喜欢他呀，给他一个彩衣呀。 与众不同啊，每天吃着彩玉到处炫耀，然后就招祸来了，对吗？然后他们就要杀他。所以当要杀他的时候，这个他大哥刘辩就把他给要弄死他嘛，他大哥刘不能就给他放到枯井里了。这个故事短讲啊，就大哥可能有愧对他父亲的心，当年做了亏心事儿，现在要保护这个小弟弟。然后这个时候是犹大，你回到这是圣经中犹大第一次出场，这个人犹大出来了。犹大出来干什么呀？就出馊主意。哎呀，不能杀呀，杀了多也没意思啊，怎么样，卖两个钱花花不挺好吗？正好你看我有商队从这里啊，把它卖了呗，卖了就可以拿钱呢、啊、咱们有什么杀了他有什么益处啊，得了钱不是更实惠吗？说杀这个犹大一出来就是一个出馊主意的人，一个贪财的人。其实可能他这就是他哥哥刘辩是有可能有方法能救这个约瑟的，但是犹大出了个主意，这一出这个主意怎么了，就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对联啊，这个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肯定很熟，这个肯定很熟的，在台湾所有的几乎很多地方都挂着。陈泰是不是你们中学上中学的门口有没有？有的，陈泰对，都有，非常。这话是谁写的呢？是那个孙中山写的。当年呢，这个你办事我放心是谁写的呀？毛主席写的，毛泽东写的，华国锋一样。当时这个孙中山，这个蒋介石找孙中山，我要讨一副对联，孙中山就写养天地正气，古发古今完人。其实左手边写的是送谁呀？送介石地干什么呀？这是遗嘱啊，嘱，这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相当于遗嘱一样，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你办事我放心一样。我们大陆也有这个字，但是呢一定会把什么呀，左边蒋介石的字给它抹掉，不能有蒋介石。你去中山纪念堂里都有这个字，但是不能出现蒋介石。那个时候文化革命为了纪念，这是孙中山，还有孙中山就是养天地正气。哇，这个好像都是蒋介石后来也一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写给好多人呢，包括于右任啊，什么都写这个字。你看看蒋介石，也是中间蒋介石写的，到后面蒋介石写的那个字有什么不同呢？蒋介石的书法怎么变了呢？书法变了的话，和他人品有没有可以研究的？他写过很多，我觉得这个好像蒋介石到老年写的和他中间是他中年写的和他这个送那个这个清这个这个清源，清源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啊，就是他要七二年那时候他要写给这个人的，不一样了，他把那个气儿和正都给分开了，把完和人也分开了，是不是人世上也没有什么完人，人之间哪有正气儿啊，都是邪气儿，都是晦气儿，是吧？没有，所以我觉得蒋介石是有他的看法的。好，我们回到这里，人都想有正气，人都想人做完人，但是真的是世间哪有这样的。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可能他当然他这里也有引用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再回到犹大这个故事，大家觉得犹大人这个怎么样啊？我们喜欢他吗？好像都不喜欢他。所以根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用现代语言来描述于他，这个人有没有理财能力？犹大有没有理财能力啊？他有，为什么呀？他养了一大，帮他帮他这个卖，不是卖约瑟的事了，他养了一大群的羊，他很有很，他和这个他到了迦南人的地方，离开他的弟兄，到迦南地养了一大批，他是有产业的，而且是养羊的，很厉害的人，说养羊不简单的，这个，而且他怎么，他离开了他的弟兄们，离开了希伯伦，他就进到迦南了，然后就娶了迦南外邦女子。这个娶迦南外邦女子不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从他祖宗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请问他们亚伯拉罕，特别亚伯拉罕，他要为他儿子以撒找亲的时候就去哪里啊？他是绝对不能找什么人呐、啊？迦南人，告诉他的仆人，你找不到你就回来，但是你也不能给我找迦南人，这个事儿以后就不，他就要回他的老家这个巴旦亚兰去找。以撒也是，他的儿子以扫大儿子娶了一个 迦南人，后来就是说圣经前闹的，他说他两个夫妻俩，他和这个利百加两个人闹心呐、他总闹心，不但他们闹心，然后那个他的媳妇也闹他。这个你们可能读圣经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就是他有仇反，所以到后来，到这个一直到以斯拉的生命记里，他说要怎么洁净我们？他说你们所有娶了外邦女子的人，全部办了。然后在生命记里说过一句话，不要把你的女儿不要让你的儿子娶什么呀迦南的外邦人做妻子，也不要把你的女儿嫁给谁呀，嫁给外邦人迦南人做妻子。犹大咋不管那个呢？犹大他就看了，哇，这个女子，但是我读这个时候我挺想，可能迦南女子实在漂亮吧，要不然这个为啥到后来见了迦南女子就娶呢？可能是不是犹大人这个总是在自己里面搞这个，按现在的人种说他们不漂亮的，所以看了人家女子就他就喜欢，他的儿子也是，他就娶过来。再看发现真的呀，婚姻很轻率，不看重在属灵里的教导的婚姻，这个也不检点，不守约，没有诚信，假装公义，挺虚伪，对吗？最后当他听他儿媳妇怀孕了，他第一句他说的什么话？把他什么烧死吧。就这样，好像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人的一个生命，一个命运。所以他和兄弟这个约瑟如果读起来真的形成一个强烈鲜明的对比。他兄弟约瑟怎么了？有一女人找他拉他的衣服，他把衣服怎么了？丢掉就跑了。所以约瑟和他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如果是相亲的话，我这说你们是愿意自己犹大是找犹大做自己的女婿啊，还是找约瑟做自己的女婿啊？这个很重要，对吗？后来呢，关键点在哪里？其实这一章的经文关键点在于犹大悔改了。那这样的人是如何悔改的呢？我读了读去，我觉得就是他是被强逼出来的，他是被硬逼出来的，他最后终于学会了降服，最后终于彻底的悔改。谁知道明白这一点呢？他老爹雅各。雅各就明白得很，雅各最后没有案例谁接班啊，没有案例约瑟呀，按正常的理来说应该是约瑟呀，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伟大，这么敬虔的人，他不应该当教会的主任牧师吗？怎么让犹大当教会主任牧师了呢？这个说不通嘛。但是这个雅各真的厉害，所以你知道雅各的和神的关系，他的属灵眼光，不是他最后给犹大的祝福就是什么？最长，而有一句话就是，权力归啊，归代表权杖，不离开犹大，杖也必离不开他两脚之间。犹大是狮子，所以君王是从你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凭什么呀？凭什么？完了，跟约瑟对比嘛，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反而被神，怎么却给了犹大呢？从他的支派里出来呢？因为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个担当的人。所以继续读犹大的话，我们看到他后面的角色在不停的变化。他最不堪的时候，最软弱，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故事是一个，其实如果查考圣经可以到20到30年的一个跨度。可能他进到迦南的时候，他卖约瑟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在迦南了，这是我想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迦南的时候看到好多迦南的商旅客旅走来走去，他都看到那些做买卖的商旅经常遇到，他也是，所以他在出这个主意。他到这个迦南和这个迦南人这个希拉一起做买卖，他是合伙人呢，合股人，合股的，所以他才提议这个卖约瑟嘛。所以他明明知道祖宗亚伯拉罕和他的爸爸所要，他的爷爷，他的太爷爷所要做的，但是他仍然去什么呀？去招这个迦南女子。所以从侧面看呢，整个 大家族在被迦南的整个的风俗在同化，一步一步在同化。不只是这个犹大了，哥哥其他的人说，我想就是圣经也说，很多人就解经家也说，真的是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下埃及？必须下埃及，下埃及给你一块地，给一块这个蓝散，给一块地，其他人不进不去嘛，因为埃及人也讨厌他，就像这个当年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到了加拿大来修铁路一样，人家他不会给中国人在一起，所以告了好多什么街啊，唐人街呀、啊、China Town 啊， China Town 的历史也是挺心酸的嘛，对吗？因为是把你驱逐出去，所以给他一块保留地在埃及，再加上以色列经过400多年成为一个大国，所以犹大很快又融入了迦南人的风俗，但他不知道，其实耶和华的手怎么样，在背后在工作。他可能把他玛像成一个扫把星，哎呀，他让迦南有这个风俗啊，到了这个示拉第三个儿子不能给他了，这个扫把星给了他第三个儿子怎么了？又死了。好了，你先当寡妇回家吧，等我儿子长大了找一个借口。最后他就不提了，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示拉看他是这个他玛看示拉长大了，犹大有没有那个意思让他去娶他玛呀？没有，所以他玛就什么呀，行了一计呀、啊，他又气哄他儿媳妇。我说他这个一点跟他爹雅各有时候也挺像的。这个圣经啊，真的就是很有意思。看那个下去这个词，下去与中国文化很近的，就表示下坠堕落。有一个方面啊，当然也包括神从天上下来也有。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自己寻找安慰。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自己想办法。他玛在他家多年了，他玛了解不了解犹大呀？你们觉得？我觉得他玛一定了解犹大。我老公公好这一口，好，我就给他来这一口。他就扮作一个妓女，他一定知道这个犹大是一个不检点的人，不然的话他这一计也成不了啊。如果他犹大像约瑟一样，这他玛还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他就扮作妓女。衣服我觉得对，当然读了对，衣服就是说我读下来有衣服就是催命符，对，雅各家族就是催命符。为啥呀？请问雅各骗他哥哥骗他老爹以撒的时候穿的是啥呀？换衣服啊，给他赶紧的换衣服啊，换成带毛的，然后骗他这个啥，然后很多的这个约瑟一件彩衣成了咒诅，对吗？到这里有衣服，到后面这个约瑟还有衣服，说这个衣服一直是一个一直在那个，直到这最后这个彩衣不讲了，大家都知道最后就成为一个咒诅一样，他老爹哭的我悲悲惨惨的要下阴间了。如今他玛也换上衣服来怎么样，来骗犹大，就是这样。如果人间没有上帝的话，人就用人的方法，就干什么骗骗骗。现在我们也是怎么了，电信什么呀，诈骗，对吗？每天你都就是以为扫荡了诈骗员，还有呢，这几天诈骗电话少多了，但是依然这个两三天就会至少有一个诈骗电话进来，还在骗。所以人就是为了骗。犹大的悔改就是他是从上帝强逼出来的。怎么强逼他呢？我们看到刚才说了，他们一直说他家作恶，对吗？但是呢，最后这个犹大为了嫖妓，我就说我要用现在比喻啊，就把他身份证把护照都给了，假如现在我出去了啊，我要去了，我就你那个时候你要在这里进我们妓院吗？假如你去德国了，进德国和荷兰那些妓院都开放，你要来好，把你身份证，把你的这个什么，把你照相机都得放下，好像是说，然后什么，他说行，可以啊，我把我身份证抵了，把我护照抵了，都给人家了。所以我给他玛取一个外号叫倚天屠龙女，就屠把真的是把他给逼出来。然后呢，结果这个他就给人家了吗？给人家，然后就什么呀，就这个就去，他就给了一个羊羔去换嘛。这个但是这个羊他没拿到， 其实这个羊羔价钱高不高啊？很高的价钱。这个羊羔等于，如果他说要去换回那个当头印袋子加账，就等于羊羔的价值就至少可以和印袋子账是匹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能光用自己的想法，你看圣经啊。请问那个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了亚比米勒几只羊羔？几只羊羔？亚比米勒是个王啊，亚伯拉罕给他立约的时候给他几只羊羔？都不知道，回去查。对啊，七只，给他七只羊羔。你想，给一个王再给七只羊羔啊？这个你知道，拿德也讲羊羔，大卫的羊羔，对吧？就是那个一个那个很就是说是一个很当时也是很值钱的，所以给他就拿过来，结果也没拿到。大卫这个犹大还说：“哎呀，咱们算了算了，别让咱们成了被羞辱，别让咱们成了笑话，所以就不要管他了，这个让他过去吧，就装这事儿没发生。”就是这么大白话，就咱们就这么讲。谁知他不想成为笑柄，他以为过去了，过得去吗？过不去，对吗？他这一话，不要让我们成为，免得我们被羞辱，其实直译就是说免得我们成了别人的笑话笑柄。谁知一语成谶，那地方没妓女呀，我们这地方没妓女，谁说我们这地方有妓女？没有妓女。然后他听他媳妇怀孕了，把他烧死吧。他媳妇说，他儿媳妇说，来亮剑，亮剑，第一剑印，第二件袋子，第三件账，往那一放，这是谁的，对吗？放给谁看呀？不是给大家看，你不要以为他玛给大家看，他玛的美，他玛的这个上，他是私下打发人给犹大看的，他不是给众人看的，他是私下的打发人去找犹大的。那个原文有私下的意思，就是那个人的心美，人的心善的时候和人的心那个啥都不一样。你不老实，来我给你公布于众，我把你东西全部给你抖露出来，叫你什么永世不得翻身，叫你臭名臭臭的，叫你滚开这个地方。不是，他是拿着这个东西叫犹大看，犹大看了，犹大是什么呀？你觉得犹大看了以后犹大是什么感觉？犹大是屠龙了吗？是啊，他五雷轰顶啊，应该是他站立不住了，他站立不住的，他一定看的东西对他极大的震惊，他受不了。应该虽然圣经没有，为什么说啊？因为他，你知道，如果读这个整个这个文章的时候，你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犹大觉得他给人家这个姑娘，按现在说话，人家姑娘回娘家了都，对吗？回他爸爸那去了，是个寡妇，回他爸爸那去了。你犹大有什么权利把我儿媳妇烧了呀？这说明犹大什么？对他儿媳妇真的有生杀欲夺的权利。当塔玛嫁出去以后，按中国话就等于是泼出去的什么水呀，就变成了犹大家的财产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的。他虽然住在他的爸父亲这个他的娘家，但是还要把他拉出来烧了。但是这个时候拿出来了以后，这犹大真的就，我觉得可能他就崩溃了，他彻底崩溃。当这三样东西放在他面前的时候，犹大他还能站立得住吗？他前面说拉出来把他烧了，这个现在和合本改的我觉得更好，就讲得很怎么样，既有权威又很随意，烧了他吧，我要法官判定公，他死刑了，烧了。但是当犹大看到那些信物以后，那些当头以后，原文是这个看到，其实应该承认，或者应该是仔细的看，包括反思，他悔罪，他内心斗争，他被彻底击垮，他在说他比我有益。这个翻译的一点不好，这个因为给我们新约容易产生混淆。其实说这个现在新的和合本也改了，就是他比我什么更有理，他比我更站得住脚。 所以后面一句话，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那个翻译的也不好，好像犹大还想跟他儿媳妇同寝一样。 No， 不是这意思。犹大再也不敢了，犹大再也不敢想入非非了。犹大从此就止住了，或者说最核心的就是犹大从此止住了他的恶念。止住什么恶念呀？那个什么呀，总想下到妓院里找个女人，他也反正他也没有老婆了嘛，不干了。那这里就暗示出他开始要悔改了。但是到这里故事结束了吗？没有。就后来犹大就是一个领袖的角色开始出现，第一次再下一次出现就是埃及抵粮的时候。他第一次抵粮是他带头的是他哥哥流便，到第二次就是犹大站出来了，没人想去了，也不敢了。雅各也不相信他们，他就把我他说如果便雅悯回不来，他对他父亲说，我把我儿子先放在这里，如果便雅悯不回来，我就永远担罪。这个男人站起来了，这个男人成为一个开始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所以后来了，这个约瑟也使一计，对吗？要把那个便雅悯扣下来。他就说什么，如果这个年轻人不回去，我的父亲必悲悲惨惨下阴间。又是这个下，请你把我留下，那个也是原文都是同一个词，我可以代替这个年轻人做我主人的奴隶，我可以担当他。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下了埃及，这个又活了17年，雅各又活了17年。所以在雅各临终走的时候，他就为犹大祝福，刚才说了，他就说将来这个君王从你们这个支派里出来。犹大已经从非洲的猎狗，我就说非洲的柴狗变成了非洲的狮子。猎狗很不讲公义，猎狗在非洲猎狗一个很不好的雅号，对吗？狮子是百兽之王。雅各是何许人呢？对呀，这个世界上如果放到雅各放到现在，雅各绝对也没几个。雅各应该是一定是川普的这个智库里的人，谁能算计过雅各呀？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这是他给犹大说的，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上帝愿意接纳一切悔改寻求他的人。犹大的家族竟然成了我主耶稣基督家谱里的，那个要写在马太福音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一直写到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丈夫，耶稣为基督的耶稣，就是耶稣是从玛利亚出来的。所以我就想，这何止是命运的翻转呢？这简直是什么改命啊，天然的改命啊，改的命不得了啊，永生永世的。所以这都不是任何人，包括犹大他玛，他也想不到，他能想到最后是这样吗？不会的。所以读完了，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句话，哈利路亚，当赞美耶和华，当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保罗为啥有这样的感慨啊？我们一起读这一段话好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反思，创世纪38章是以人家的混乱开始的，但最终罪认罪悔改被承认，承认罪义就被彰显，家族的方向也被纠正，不再是百年孤独，是一个新的方向，一个寡妇，一个弱者，一个完全被边缘化被误解，甚至可以随意牺牲的一个小人物，他可以逼一个人改变，然后在神家的历史里成为被记录，成为家族延续的关键。 成为道德这个判断的一个转折点。然后这个女人，小女人也被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那我们就问这个女人，这个他玛，那对你和我说什么？只有悔改啊，只有悔改才有生命的重建呢。神再说，神没有赞许这个他玛的这个行为是好啊，他做得很好，他的方法是好的啊。但是他看重，他玛也是一个担当的女人，按那个风俗，我必须有后。但是他这种信念带来了犹大的悔改。我们再看我们教会，如果把教会比喻成38章，其实教会的败坏很少始于公开的罪，总是始于逃避责任。教会不是让人啊都是干净的人，大家都是完人，都是好人，都没有罪人，教会就这个教会就好了，不是。教会是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我们的自己的是个罪人，但是在最终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洁净来担当。所以我就想这个警醒啊，我们常常接一个，哎呀，我们等下一代人长大了，我们再来做吧。就如他玛等示拉，哎呀，不要把事闹大了，咱们教会的名誉受影响了，不要那个，有些罪是要对付的，不把事闹大，保全面子，然后很多的罪一直遮盖着，他不对付。我们可以有正确的神学，你可以读很多的神学，可以明白很多的教义。但是我就问，我就想，犹大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呀？有知不知道他老祖宗怎样来娶亲呢？他知道，但是那个制度已经腐败了，他才不 care 呢。所以不要有幻觉。哎呀，我不完全，我知道我不完全，我就这样了。上帝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他因有圣经告诉我，然后唱就完了。那不是悔改。38章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暴露的悔改。我说这个暴露不是在就像那个说他玛说那个或者要放公，是你真的对神完全赤露敞开的，对你的家人，对你最亲密的人。如果人不懂得悔改，就是个延迟的自保。你不悔改，上帝也有办法。上帝爱你的话，上帝就用他玛引号，就会用他玛逼你，逼得你最后有一天就来出来。所以我们会问，上帝会使用哪一个他玛在我的身上呢？最后我们从门徒成长来思考38章。他玛不是要一个孩子，也不是为了发生一夜情，也不是他做的事，也不是一个情色的故事。很多人读了这个故事，如果不信主，他觉得这一章几乎在讲一个情色不堪的故事。不是，他是对一个家族失责的一个控诉，对一个盟约这个里面一个挽救。圣经也不是为了记录丑闻和暴力。有人说啊，你看上帝杀人，又一全城的男的女的说应该都给杀了，哇，上帝就是个暴力的神。胡说八道，他不知道嘛，他你也懂。而是要么看到神的应许在什么人身上，在脆弱的人上，在软弱的人身上，往往展开生命的延续，展开生命的那个韧性。犹大是按真实逼出来的，真是被逼出来的。他认输了，他知道了，他悔改了，就是在法庭上，他是法官，结果说，哎，法官看看，这是你的吗？是死亡中带出复活，失败、羞愧、被揭露，学会承担。所以救主是通过边缘的人，通过这些受凌辱的人进入历史。弥赛亚就是这样，弥赛亚不是从完美中、秩序中，在弥赛亚的家谱里还有其他的女人，将来我们也会提到，都是这些女人，这些最脆弱的女人竟然被神使用。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完美，我们的完美，我们敬拜也不完美，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脆弱中，在不完美中被我们的主所接住的。我们盼望这个教会，我觉得阅读就是现在教会就特别像这个38章，所以现在常常说我们为中国祷告，啊，这个逼迫很厉害，他们被逼迫拆教堂关监狱，但是教会的失败不是因为外部的逼迫，教会的失败是因为内部的失责，内部的腐败。你看所有的北美大教会现在都是因为自义了，都是因为假装了，教会以后就失败了。所以教会要的不是体面，要的是悔改自省。所以现在教会如果是把它看作是38章的话，很多教会是不是在逃避责任，是不是在没有纯正的福音，弱者是不是可以就这样被轻易的牺牲，我们只是为了要一个亮丽的神学啊，我们从为东西都是很对的，我们讲很属灵的话，我们打扮成属灵人，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盼望我们进入到39章到50章。我原来本来想把这个题目改成渣男与烈女，我怕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家受不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故事这个给改一下。渣男也可以转化成有责任的属灵领袖，靠着上帝的恩典进入到堕落的埃及中，认识到自己的不顺服，甚至反叛，好让上帝的旨意成就，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到一个国，到全地都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新的一年的开始里，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愿圣灵不断的来暴露我，也愿圣灵因着你的慈爱恩典来怜悯我，就如保罗一样，我如今是蒙了何等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把整个我们的教会也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都仰望你，让 ECAC 成一个讨你心意的一个教会，这一群儿女就带着使命和承担可以走2026年这条路。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也一会儿回应时间。